NFT 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 NFT 的招牌效应的阶段。不同于第一阶段，传统品牌可通过已有的知名度来快速变现。第三阶段的招牌效应要通过 NFT 自身积累的价值才能体现。NFT 产品经过一系列历史性的交互，最终让品牌沉淀出极具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成果。例如，某个 NFT 产品背后的主体在 AI 技术创新方面有独到见解，认知水平较高，在很多项目早期阶段就有很多交互记录，甚至得到投资支持。随着这些项目逐渐成熟，这些记录被清晰存证，这不仅能为主体带来丰厚回报，还能让该 NFT 产品名声大噪。那么，自然而然的，该 NFT 产品在这一领域就会吸引更多关注者，其一举一动都可能对品牌或行业生态产生影响。这就是 NFT 的招牌效应。这种招牌效应也可以看作主体在元宇宙中具备的高权重值。我们曾在双重利率定价机制中引入认知利率，这一机制看似简单，却能利用知识经济带来巨大的正向激励。所有的历史交易被记录下来，并呈现给所有用户，这会鼓励大家积极参与，提升认知。每一个用户的初始权重系数 W 都是 50%。W 的数值与用户的信用、历史交易记录以及认知水平、认知利率相关。从这一角度来看，在双重利率定价法中，用户的知识或认知得以量化。传统的成交价更多的体现的是买卖双方的议价能力或双方在市场中的地位。认知价和权重允许卖家保留自己对价格的意见，他们是与交易者认知水平相关的参数。参与者对票据资产、风险和市场变化的认知也都可以通过认知价和权重来体现。其中，时间是重要因素。在某些特殊时间点，敏锐的用户觉察到市场的变化，在发行并交易票据，这体现出卖家对市场的强认知能力。在具体的实施中，双重利率模型会根据不同的应用类型进行相应的调整。我们以商业汇票为例，商业汇票具有生命周期。一般来说，越临近成兑日期，用户和市场对该票据了解得越透彻，对其价值的评估越准确。假如针对有效期为180天的汇票，汇票面额为500万元，初始持票人为 A， 在票据的生命周期内发生了5笔有效交易。一， A 的权重系数为 50%， 在第30天， A 的认知利率为 5%， 同时将票据以 6.5% 的成交利率卖给 B。 二， B 的权重系数为 40%， 在第60天， B 的认知利率为 4.5%， 同时将票据以 5.5% 的成交利率卖给 C。 三， 在 C 持有票据的期间，票据的承兑公司被爆出负面新闻， C 急于将票据出售，在第75天， C 的认知利率反弹至 5.5%，并以成交利率 6.1% 将票据卖给 D。 四， 随着负面新闻的澄清，市场用户对该票据的信心回升，在第105天， D 又将票据卖回给初始持有者 A。 五， 第165天，距离票据成兑还有15天， A 以 2.3% 的成交利率将票据卖给 E， E 持有票据直至该票据被成功承兑。双利率定价法中的交易利率走势示意图给出了三种利率随着交易时间的变化走势。横轴为时间、成交日顺序，纵轴为利率。当生命周期结束时，票据成功承兑，各个历史买家按照合约既定的规则对相应的卖家进行补偿。在双重利率定价的过程中， 每一笔交易的卖方都要给出一个认知价，卖方的权重系数是在双方交易前就约定好的，在交易过程中不可更改，而票据的最终承兑价是确定的，即票面价值本身。每位用户的权重系数会根据各自的历史交易、信用记录和认知水平的变化而相应改变，即用户的认知得以量化，知识得以产生真实的经济效果。交易历史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用户的信用和道德水平，也能在双重定价机制中产生实际价值。在一般情况下， W 不应该趋近于零。虽然新入场的卖家可能会接受偏低的成交价，但其给出的认知价会被记录在案，作为最后清算时获得补偿的依据。随着卖家信誉提升，卖家的认知价与中间价越来越接近，这表示卖家的认知能力越来越强，那么 W 也会逐渐上升。在票据的生命周期结束之前，票据可以被多次交易。不过，票据也有被违约的风险，但这对单个买家而言意味着损失减少了。这是因为所有的历史买家共同承担了风险。假如票据在生命周期终结时只有部分承兑，那么只要承兑价格在中间价之上，它仍可算作合格的票据。对任何一位用户而言，最有利的交易方式就是通过引入合格的票据资产，给出相对合理的认知价格，并且维持诚信的交易。这样，用户能迅速证明自己的认知能力，就不会处于弱势地位，反而会在协商成交价格时变得越来越有优势。在清算时，契合的认知利率又能让卖家得到合适的补偿，进而促使卖家放心地将更多优质的票据放入市场，进一步积累信誉，产生良性循环。基于这种机制，市场鼓励和强调的是认知能力及良好信誉，这有助于从根源上阻断形成柠檬市场的可能性。双重利率定价法不仅能够用于票据交易，还可应用于其他形式的金融产品交易。笔者提出了权重系数的初步方案，其中 Lambda 为大于零的调整参数， F 为多元函数，用来表示该用户认知水平与其他用户认知水平以及最终票据承兑情况之间的关系。当一位用户的认知利率低于其他用户的认知利率时，若票据成功承兑，那么该用户的权重系数增加；若票据违约，那么该用户的权重系数降低。这里的认知权重系数只是描述了最主要的调整原则。当针对具体的应用领域时，该模型也会相应调整、更新、变换。在实际落地过程中，这一模型还需要不断迭代改进。我们相信，其设计思想对元宇宙将起到积极的良性调节作用。